加拿大环球广播释经讲道系列帖撒罗尼迦前书 Tracy 姊妹主讲。
感谢主，在前一段的时间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十五号主任，我们的同工哈、就跟我讲说，今天这个时间呢有一个释经讲道日，那我能不能来有一个分享？那我也很感恩哈，第一次在这边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来分享神的话，我觉得是一件非常甜美的事情。在国内的时候有很多的机会去帮到各地不同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学生，现在刚刚讲了有应该是将近1600多哈，1700多学生，加上我们毕业生，他们还是需要帮助，所以我们常常会有灵会，我们会有探访，我们会有下去给他们的辅导，有时候给点培训。所以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些的机会当中，上帝就让我有特别的一个恩典啊，可以常常安静在他的面前去读他的话，去用他的话来喂养装备我自己哈。有时候常常想，在国内的时候呢，不像这边这么的丰富啊，所以感谢主给我有这样的机会来分享这卷书那么通过这卷书的预备，我想上帝也跟我讲了很多的话，也对我有很大的一个鼓励。那这一卷书呢，其实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一卷书哈、但是也是教会里好像不是很重视的一卷书。那前边呢，我会先讲一点这个概述。那这卷书的话，作者我们知道是保罗了，然后这卷书的写作时间大约是主后的52到53年，应该是保罗最早的一卷书信啊。那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圣经学者当中呢，对于哪一卷书是保罗的第一封书信，其实是有着不同的意见的哈。那么有相当一部分人呢认为加拉太书是保罗的第一封书信，那么也有人认为呢，加拉太书其实他如果说他是给南加拉太写的呢，可能是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前，那也有一部分认为呢，其实应该是对北加拉太的人来写的卷书，应该是在主后53年以后。那因此呢，我自己还是比较接受加拉太书应该是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后所以我认为呢应该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保罗最早的书信。那保罗这卷书信他的写作地点呢是哥林多，写作的对象呢是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其实保罗的生平呢我们大家都蛮熟悉的哈。保罗自从他重生得救之后呢，他的属灵的生平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哈，就是我们说他是33年啊，他的33年呢可以分成3个11年。那这3个11年呢，从他归信到45年，差不多3年到45年，这第一个阶段第一个11年呢，应该说是保罗的一个隐藏期哈。那在这段时间呢，他没有出来有服事，他是活在天父的面前有很多的这样的预备那么上帝有给他很多的启示。所以这段时间里呢，保罗应该是在主的面前学了很多的功课，与主呢有很多很亲密的相交，也领受启示，也接受预备。然后在第二个11年的时候呢，那么保罗就为主来奔跑，他曾经在这第二个11年里边3次的环游布道，那么福音呢也征服了希伯来、希腊和罗马的世界。然后最后一个11年，那么保罗他是在罗马为主做见证，他在这个枷锁和监狱里边，他经历了那个十字架的苦路，他也写下了监狱书信。那么这一部分的书信呢，应该说是他的这个关于看到主给他这种救恩的启示的那个达到那个最高峰啊，他讲到基督的丰富啊，讲到他自己属灵的那个最深的经历。那这一卷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呢，应该是保罗他处在他的少年期，他最强壮最蓬勃的那一段时间里边，所以他可以把他在他自己的婴儿时期所在主的面前学到的功课 跟主建立的那个美好的关系，他就在这卷书里边就透过他的很多的这个言谈啊、话语就流露给弟兄姐妹，所以帮到弟兄姐妹说，不单单是给他们一些神学的知识，给他们一些的教义，那这卷书我们更多的看到呢，就是他如何用他自己的那个生命，他的经历啊，来濡养，来劝勉这样一般新生的婴儿。那保罗呢，他的这个第二段的人生的阶段呢，他是有三次的旅行布道哈。那第一次旅行布道我们都很熟悉，那这一次保罗他是从安提阿出发，然后经过这个塞浦路斯，最后到了这个比西底的这个安提阿，然后在南加拉太地区哈，以哥念，然后到这个特比啊这一带，他在这里传福音，然后建立教会之后呢，他从这个特比又返回啊，原路返回探访啊，兼顾这些建立的教会之后呢，就回到了安提阿。然后第二次的布道旅行呢，那保罗他这一次呢，他是想回到第一次的旅行布道当中去，那个建立的教会里边去探访和兼顾，所以他这一次呢，他是逆着第一次的那个宣教旅行的方向哈，他就从特比这边开始走，然后一路的向西来探访教会。那当他走到这个安提阿哈，过了这一段之后呢，其实他的那个他的计划好像就完成了。那后边当怎么样去走，他那时候并没有一个很完整的自己的一个想法，所以在后面的半程的路呢，就不在保罗他自己的计划之内。那从这个米西底的安提阿呢，他就想说我先往以弗所去。那我们知道保罗宣教他是很看重大城市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呢，那圣灵就阻拦他，然后呢他就改变计划，他想往北边往比推尼那个方向去，但是呢耶稣的灵又是不许。那保罗是一个懂得蒙引导的人，那这个时候他就只能顺服哈，他一路向西北的地方走，所以这样的话他就走到了特罗亚。那他到了特罗亚之后，圣灵就给他一个梦中看到的那个异象，有马其顿人在那里对他讲说，请过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圣灵哈，一边是围追堵截的，好像是一方面就是正面的引导，就把保罗带到了他自己没有去计划没有去想到的一个新的一个宣教的路程。那我们知道保罗他是上帝所重用的一个大的器皿哈。我们知道主耶稣他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上面是有一个牌子的，是吧？犹太人的王，那个牌子用了三种的文字来写啊，有希伯来文，有希腊文，有罗马的这个拉丁文。那么这个拉丁文就代表了罗马的这个政治和经济的世界，那希腊文代表当时的这个希腊的文化世界，那希伯来文呢代表了那个宗教的世界。所以可以说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不单单是犹太人把他们钉在十字架，是整个的这个世界联合起来，这三个世界，经济政治的还有文化的还有宗教的，所有的世界联合起来把我们的主就钉在了十字架上。但是主耶稣说了，当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就要吸引万民来归向我。所以主耶稣呢，他就要拣选一个大的器皿，这个器皿是可以把福音带到全世界去的。那保罗呢，正好他在这三个世界上他都有份哈。我们知道他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啊，他是在大树那个地方从小长大，所以他非常熟悉希腊的文化，同时呢他又是这个罗马的这个公民，他可以随意的走遍罗马的各个地方，所以很清楚保罗他自己的召命呢，就是要为我们的主这个赢得整个的世界。所以圣灵这一次就把他带到了欧洲这个地方。那这一次的旅行，他从特罗亚进到希腊半岛，可以说这个旅行在保罗的他的福音执事当中乃至在整个的教会的宣教历史当中，都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那首先保罗到了这个希腊半岛，他第一个到的是我们知道的腓立比。那腓立比这个城市很重要的一个城市，它是罗马帝国的驻防城，也号称是小罗马。其实公元前356年，亚历山大的父亲腓力呢就占领了这个城，统一了整个的希腊。后来腓力就借着在帖萨罗尼迦城不远的地方的一座金山啊，就以这个金山为资本，就帮助了亚历山大整个征服了当时的世界。那后来到了主前的168年呢，那保罗这个罗马呢又被希腊这个罗马又把希腊吞并。所以到公元前42年的时候，当时这个罗马呢有一个关系到这个罗马到底是帝制呢还是共和制呢，有一个战役来决定这件事情。那这个战役呢也是发生在腓立比这个地方。那么最终呢，雅古士都和安东尼就打胜了，以至于这个后来的这个罗马呢就成为罗马的帝国哈。所以保罗不会想到他登陆希腊半岛第一个这个城市，那就是希腊帝国的摇篮，同时又是罗马帝国的发源地。所以保罗就把福音带到了这里，真的是哈，神的道在这个地方不像亚历山大哈，不用一枪一炮呢就征服了这个世界。所以保罗在腓立比这个传道大有果效，很多人归信了主耶稣。但是我们也知道保罗在那里受到了很大的逼迫，甚至是被监禁。那么因着腓立比发生的事情呢，保罗就沿着这个伊格纳丢大道就被赶到了下一个城，就是这里我们讲的这个帖萨罗尼迦城。那么就在这个不知不觉的逼迫当中，福音就逐渐的扩张开来，就征服了整个的马其顿啊，北部的这个希腊半岛的那一带。那帖萨罗尼迦呢，这个城它是因着亚历山大的妹妹得名的，所以这个城市呢当时被视为是罗马的宠儿。这个城市的特点是什么呢？在帖萨罗尼迦差不多100公里左右的地方有一座很有名的山哈，奥林匹斯山，就今天奥林匹克运动会都从这里发源的。那这个奥林匹斯山呢被希腊尊为神山，这个希腊人他们的神话，他们的众神都居住在这个山上啊，除了海神以外。所以可以说帖萨罗尼迦呢它是一个可以说宗教的一个中心。如果说腓立比是政治和这个军事中心的话，那么在帖萨罗尼迦它是一个宗教中心。那么天神宙斯他就主管天地的万物。那罗马吞并希腊之后呢，整个希腊的众神几乎全部包圆哈，就被罗马全盘的接收。所以整个的罗马希腊世界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好像是偶像的一个阴影的笼罩当中的。那我们也知道当保罗到了帖萨罗尼迦之后呢，那在那样一个阴间的权势所笼罩的黑暗的那个世界里，要想把福音传开，我们知道那个征战会有多大所以那个时候呢，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里边，我们看到圣经里记载哈，3周的时间，那么也遭到很大的逼迫。所以保罗呢被迫不得已就从帖萨罗尼迦逃到了比利亚之后呢从比利亚又逃到了这个到了雅典。那么他把他的同工提摩太还有希拉留在这个比利亚，所以这一段时间他就跟他刚刚建立的这个帖萨罗尼迦教会就有很长时间一段分离的时间。那这一段分离的时间差不多就是有6个月的时间。这是帖萨罗尼迦前书的一个简要的背景。那这一次呢，我在看这5章圣经的时候经文的时候呢，我做的这个讲道的大纲，我把它分了4个部分哈，我做了4篇的讲章。那第一章是一篇，然后第2、第3章是一篇，然后第4、第5分别是一篇。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1章哈，第1章。 那这一章我的题目叫做救恩的礼拜。我想好不好，我们因为这个经文不多，十节的经文，我好不好把它读一下。你们带了圣经啊？好，第一章我们把它读一下，我这个是全的啊。找到的弟兄姐妹，我们来一起。好，开始。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好，感谢主。我在国内服侍的时候呢，遇到过很多很年轻的弟兄姐妹哈，有很多30多岁的弟兄姐妹，那他们就跟我分享说，老师你知道吗，我们这些我们都是本来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啊，当时在计划生育的情况之下只能生一个哈，那他们很多都是家里的第二个第三个孩子，他们就说我们当时被生下来的时候啊，真的是哈，妈妈受了很多的逼迫啊，所以妈妈为了生下我们是东躲西藏的。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她说我是被妈妈生在玉米地里的，然后他们被生下来以后呢，妈妈是不敢把他们抱回家的，只能把他寄养在奶奶家、姥姥家，有时候姑姑家、什么姨家，然后呢这干部来检查的时候，你还要说你不能认你的妈妈哈，然后来检查就跑，有的时候跑回到妈妈家里，人家来查，他要说这不是我的妈妈，她是我的姑姑，她是我的姨妈等等啊。所以我们想到说，那样一个很小的嗷嗷待哺的生命，就生硬硬的被这样的母子分离哈，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做妈妈的感受是怎么样的，那种的牵挂、那种的思念、那种的疼爱，真的是很煎熬的一种的体验。那当时呢，保罗对于帖撒罗尼迦教会其实就如同母亲被迫离开他襁褓中的孩子一样，保罗在帖撒罗尼迦这个众神啊偶像众神的这个虎穴当中来宣教，圣灵就大大动工，所以差不多用了3周的时间，福音就已经征服了那个被黑暗笼罩的地方，那许多人归向主耶稣。但是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召集了很多的市井匪类啊，那逼迫保罗，让他不得不离开帖撒罗尼迦，往比利亚去，然后他们又追到比利亚，然后耸动众人哈，那么继续逼迫，那保罗又跑到雅典，他的同工呢留在那边。那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保罗真的是可以说无时不刻的挂念着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所以他忍不住，他在希腊的时候，他就派他的同工啊，这些年轻的提摩太啊，他们不太引人注目，他派他们回到帖撒罗尼迦，要去看一看那里的信徒到底怎么样，他们是不是有动摇，在那种逼迫当中啊，他们的信心又如何。
所以保罗也很担心他们是不是受到一些别有用心人的诱惑，叫保罗的福音啊，仅仅几日的时间归于徒然呢？所以感谢主啊。那后来保罗到了哥林多，那提摩太呢也带着好消息回到了哥林多。那保罗就听到了帖撒罗尼迦的情况，当他听到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的现状之后呢，他情不自禁的就写了这封信。所以我们看保罗这个信一开头呢，他就有一种按耐不住的一个喜悦，他魂牵梦绕的，这个在救恩当中诞生不久的一个小小的婴孩，真的是他很疼爱的宝宝，半年没有见到，他看到这个宝宝，哦，原来他是一个依然存活的宝宝，那不单是存活下来，他还是一个健康的宝宝，他还是一个模范的宝宝。所以第一章这里边呢，我们可以说看到保罗他救了帖撒罗尼迦教会所展现出来的那个生命的见证，他实际上发出了一个关于救恩的礼赞啊。那这里边呢，我看到啊，第一个我把它分成三个部分啊。第一部分讲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呢，他们的见证让我们看到了救恩给他们带来的一个归宿。那这封书信呢，是保罗写给教会的第一封信。那么如何来称谓收信人呢？啊，我们知道教会这个词哈，一般来讲它的意思是讲到那个集会，讲到聚会。那其实是一本的时候呢，就把这个聚会哈，它也称作是神的百姓的一个总称，比如讲到以色列会众，讲到旷野的会中等等。那在当时希腊的世界里边呢，它也象征就是表明一个议会啊，聚会。那么保罗现在他第一次给教会啊这样一个新的一个团体啊来写信的时候，他要怎么样称呼他们呢？那在这里保罗他是这样讲，他称他们是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所以这个称谓呢，其实他讲了两个很重要的教会的属性。第一个讲到说教会是神的家啊，他讲到说在父神里的啊，所以教会是神的家。那么第二个呢，讲到在基督耶稣里的教会，那么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是神的家，我们在神的家里同为儿女，同时呢我们又在基督的身体里边同为肢体，我们是这样一群的人。其实在整个的这卷书里边，我们都看到保罗呢，他其实跟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就是有这样的一种一家人同在父的家里边的那种的一种的感受。比如保罗他称神是我们的父，他称这个主耶稣呢，他说他是天父他儿子，对吧？然后他称众信徒呢是被神所爱的弟兄，并且呢我们看到保罗常常说你们知道我，保罗也说我知道你们啊，你们是被神拣选的，就像我是被神拣选的一样。所以保罗呢在这里就看到他为这个教会感恩。那么这个感恩呢，他提到三件事情。那第一个事情呢，他感恩是说因着信心所做的功夫，这是三件事哈，因着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着爱心所受的劳苦，还有因着盼望主耶稣所存的忍耐。这一讲到信啊，讲到爱，讲到望，那么这三样呢，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都有，不单有了，他们还结出果子来，而且他们还做了周围信主之人的榜样，他们的见证传开了。可以说呢，那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真的是一个婴孩的教会啊。那保罗领他们归主仅仅六个月的时间，可是非常稀奇的是，我们看到他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呢，已经做成了功夫，爱心可以付出劳苦，盼望啊有忍耐。那什么是信心的功夫？叫信心的功夫，就是让这一群曾经生活在那个偶像的世界里边， 的这一群人，从来不认识主的人，他们能够悔改归向主，他们可以离弃多少年来控制他们、影响他们、掌管他们那些偶像，他们可以归向独一真神。那这个讲到信心，让他们能够离弃偶像，这是在他们信主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一个救恩的工作，可以说是已经完成了过去的工作。那么也讲到爱心的劳苦，那爱心的劳苦是指今天信徒这个得救之后，每一天我们都在爱心当中、爱的里面来服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这是基督徒我们每一天正在经历的。那接着讲到那个盼望带来的忍耐讲到说是等候死里复活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他的降临。所以讲到今后的盼望今后的，所以看到这个救恩，保罗没有给他们讲很深的这个救恩的道理，但是他透过这个感恩就让我们看到原来这个救恩它是这么的丰富，它是有信有望有爱的，它是有过去有今天有以后的。我们所看到保罗他感恩的讲到这个信望爱这样一个很宏大的一个救恩呢，其实就像一个基因一样，虽然他们刚刚出生，但是这个基因已经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活在每一个信主之人的生命当中。所以这一个生命，有些人说天上罗家教会是一个模范的教会，好像只有他们有信望爱，并不是这样，对吧？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里面就有这样一个基因，这个恩赐不是主单单给他们的，乃是给所有信主之人的。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这个最基本的特质。那应该说讲到保罗感恩的这些事情，那保罗其实在这些事情上并没有直接的什么贡献，对吗？因为保罗三个礼拜的时间就离开了，可是呢今天保罗为他们感恩的时候，竟然看到他们有生命的果子结出来。那婴孩的教会可以离开保罗吗？那离开保罗之后他们可以吗？其实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无论是国内的教会还是这里的教会，许多教会都是出生的教会那我今天看到在这里特别我们大陆背景的教会好像雨后春笋一样，很多间，那我很多的同学出来以后都在牧会。那很多的教会呢，我们就发现说不仅仅这个信徒是婴孩甚至我们很多带领教会的我们这些传道人，我们自己也是很稚嫩的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带领教会服侍教会，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策略，真的是我们要想的一个问题。我知道很多教会在职场以前或者建立教会之前呢，都有很多的计划策略和方案，可是天上罗尼家的教会让我们看到保罗很重要，对吗？哪个教会都希望我们有这样的保罗，多几个都不为过。但是教会是可以没有保罗的，对吧？保罗来不及帮他们，但是这些信徒他们在信望爱上却已经都做出来了，他们成为了很多人的榜样。那这里特别讲，我讲到说，刚刚说信望爱是我们的一个生命特质，是一个基因这真的是我们所有信徒教会的一个生命的本质。近期我们知道国内教会就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逼迫了，那么政府呢有很多的管理，那么各个教会呢就有很多很多很不同的应对，那不乏有些家庭教会呢就干脆听命就到三次老老实实的去申请，以为说申请了你就给我合法了，对不对？然后我就可以继续堂而皇之的公开的来聚会了。那你们猜那个结果是怎么样？会不会说真的OK 你们就合法了？不会的。你去登记的时候他说我们没有人没有人能够牧养你们，我们没有条件，你们也不合条件你们就是非法的，你们就要停下来 没有人会真的接纳你的。那很多的三次教会就不用说了，对吧？政府让你挂国旗啊，唱国歌呀，什么什么很多的，你该什么什么不能来教会啊，该什么的他们都这样去做，都这样做。那表面上有时候我看到说，哎呀，国内也是这样，最近给我女儿她回国工作，我在找一个房子，到她那个新的一个社区，冬天那会儿去找哈，一进那个院子哈，春意盎然的，那个树都是那种银杏树啊，非常漂亮的黄色，然后地上都是那个我不知道紫罗兰呢还是什么什么，勿忘我，反正都是紫色的花，然后是很漂亮的向日葵，啊，我就是后来我先说，哦，咱们是不是走错了路，是不是到了什么的那个什么就是那种墓地一样的，都是假的东西。冬天就是冬天嘛，教会有我们自己软弱的时候，但是你有生命，你总有在发旺的时候。今天教会有哲理，我想好像就是这样，都是那种表面上看哇好漂亮啊好美，但是那是假的，没有芬芳，没有生命的。那今天其实我们怎么样的在这样的所谓的逼迫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应对？其实没有什么策略的，也不需要教会有什么保罗的，我们是神的家，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里面就有那个基因，你不要想我怎么去讨好，我怎么样去做，没有用的。所以教会因着我们的这个基因来讲，我们不可能去信中，不可能说信西信党信社，没有的，我们单单是神的家，单单是基督的身体。那我们今天人类靠着科学，我们可以在生物上，在这个植物学上我们可以转基因，但是在教会永远没有转基因那么一说的。所以真的是看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可以信心做成那个功夫，他们可以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去离弃偶像，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那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今天我想我们教会真的是一个试金石，我们要回到圣经上，回到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去做我们生命的功夫，而不是去迎合外面的环境。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呢，教会可以没有保罗，但是教会不可以没有基督。如果我们的主在教会里有地位，不管环境怎么样，教会在地上永远都是有路走的。那保罗虽然领他们归主，从无到有建立了教会，可是保罗也没有把这一群的弟兄姐妹说，哎，你们是属我保罗的，他称他们是被神所爱的弟兄，是蒙拣选的。所以在字里行间我们接下来就看到保罗就讲到说，你们的生命，你们的见证跟我没有大的关系，是父神选召了你，是圣灵做了这奇妙的工作。在这个第五节里面他讲到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在这里保罗讲到说我们的福音，那我们的福音是不是保罗有他自己的一个独特的一套的福音呢？并不是这个意思。那我觉得讲到我们的福音里面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讲到福音的那个内容，那么另外一方面同时讲到那个福音的见证。这福音本是神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能够听信福音，保罗说不单单是凭着保罗讲了什么，乃是凭着圣灵他的工作。我们知道如果不是圣灵禁止保罗在亚细亚讲道，不许他往以弗所去，不许他往比推尼去，如果不是马其顿的呼声这样的来引导他，保罗也不会进到这个地方。如果不是圣灵在仇敌的这个巢穴当中施行那个全能的捆绑，福音也不会在三个礼拜的时间里面就征服那个大城。如果不是圣灵照着父神的拣选，在这些信主之人的心里面预备了那个好土，也没有人能够领受。所以保罗在这里面他也特别的提到了他自己充足的信心，不单是言语给弟兄姐妹，我们要把这个信心见证带出来。那保罗的召命非常清楚，他是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他所传的福音呢 他的这个福音的使命不仅仅招致了那些不信的犹太人重重的抵挡啊，那么也遭受到外邦的偶像世界还有这个罗马的政治世界重重的这样抵挡，同时再加上保罗自己身体上还有软弱哈，我们知道他说他可能他的软弱是他的眼睛，眼睛可能因为在那个大马色的路上那个大光照过来，他的眼睛是很大的问题。他虽然没有讲，很可能他在第一次旅行第二次旅行的途中都是跌跌撞撞走过来的，所以保罗在这样的一个使命的一个这个宣教的路途当中，他要胜过这一切，如果没有充足的信心，我想真的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做任何的服事都需要信心，在中国服事也是一样，有些时候从我回去的时候啊，那很多的弟兄姐妹也问我，我们这边的主任也问我，哎，回去以后怎么做呢？我们能不能在某一个比如哪个年底的时候我们达到多少人数呢？哎，我说我真的是不知道，在国内服侍的我说我真的很其实很辛苦哈，我说很忙但是不累。为什么叫很忙不累？因为这个事情是上帝自己的事情，对吗？我说我真的不知道多少人来，我也不知道前面应该怎么样做，但是我知道我要忠心，我知道我要尽我的职分，上帝招了我啊，他预备了我很多的这个服侍的恩赐，我就要忠心的去做，那么其他的事情你就跟他走，你就在里边你顺从圣灵的带领。所以保罗也是这样，他那么大的使命他真的是靠着圣灵跟他同行同在，所以圣灵也真的很圣灵真的很美好啊，他引导我们，他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给我们能力，他也很体贴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旅行当中，他们走到这个马其顿的时候，那有一个新的同工加入到进来啊，就是路加医生，那上帝就预备了路加医生，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保罗殉道的时候就陪在他的身边，照顾他的眼睛，照顾他的身体，所以上圣灵真的是很宝贝。因此保罗说我有充足的信心乃是因为圣灵在我的里面，所以一个信心充足的保罗，他不单单是活在神的面前，他也在人的面前有很鲜活的一个见证，所以他怎样忍受逼迫和患难，他怎样勇敢地去传讲真道，他怎样自己亲手做工不累着别人，他怎样的爱弟兄姐妹，保罗说弟兄姐妹你们都知道，因为你们都看见，对吗？所以他说他讲说我的福音啊，我所传的福音是有见证出来的。所以我常常想说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传一个我们的福音，我们是不是单单就把一些的道理一些的经文啊，一些的这些东西给了弟兄姐妹，很多人说我不会传福音，到了那个我不知道说什么，我不知道说什么。我们真的要像保罗一样，我们的福音一方面是福音全备的那个真理，一方面是我们的信心的这个见证，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在国内传福音真的很难，我前刚刚回来之前这个十天以前吧，我们在北京搞了一个小型的布道会，因为在国内你要面对很多很多不信主的人，里面有很大的负担啊，向他们传福音，但是知道在国内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他们很多人过得很好，很多人在那个环境里面，特别是今天的环境里面，很多人那个工作单位都告诉你说那个基督教是不可以的，这个是限制，这个是违法的，什么什么人不能信的，他们真的有很大的压力。那我们怎么样把福音传给他们？不管怎么样，你就是要传，对吧？你要用你的见证去传。所以在那个环境里边啊，我们真的是，我觉得上帝呼召我们，我们真的要像保罗这样，我们是要把福音的见证活出来啊，不断的用各样的智慧，想办法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所以感谢主，我们第一次原来不敢搞的哈，这些人没有人进过教会的啊，只是这么多年来各种的环境里边跟他们去谈，微信给他们发，我的微信群里有专门有一个福音群哈，福音群里大概有上百个人， 那这些福音群我会专门选一些适合他们的，然后在福音群里面这样的发，可能他们也会觉得很烦，但是神的话才能够让人家回转。然后跟他们花时间跟他们去吃饭，跟我的同学啊，过去同事，你可能觉得好无聊，什么聊的，但是就要花时间。有些时候被家人那些亲戚朋友会有一些的脸色给你哈，有一些好难听的话会给我们，但是我们真的是要这样做的哈。所以讲到这个我们的福音，今天我真的是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要想想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福音传出去。在第六节里边呢，他也谈到保罗说，你们在大难之中不单是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效法了我，也效法了主。所以这边我们看到 不单单保罗他有见证出来，那么这一群初信的弟兄姐妹，他们身上也有福音的大能的明证。那保罗说他们在大难当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了真道，效法保罗，也效法了主。我们的主是一个喜乐的啊，喜乐的主，喜乐的神。所以喜乐是基督徒的一个另外的一个生命的特质。所以天上伦家的教会虽然在很大的患难当中，但是他们有喜乐。这个喜乐其实不是因为有什么样的好的事情 happen 了，让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 happy， 对吧？乃是因为我们里面有那个里面的深层的那样的一种的满足，那样的一种的平安带出来的喜乐。所以这个喜乐也蛮重要的。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其实我们想我们自己都有那一段很喜乐的时候，我们不管别人怎么样说我们啊，怎么样嘲笑我们，我们还是很喜乐。我记得我在国内有一次我去探访一个学生中心，我住在一个弟兄姐妹一对夫妻的家里边，很年轻的夫妻哈。当时这个弟兄就跟我讲，他曾经在这个他在一个当地的钢厂国营单位哈，钢铁厂，他是做团委书记的。后来他就很信主了，夫妻两个人非常单纯的，他说我们也没有受过什么样的什么样的难处哈，然后让我们信主，我们就是很简单很单纯的信主。那么信主之后，他说我就很开心，开心到我每天早上上班，我一定要提前一小时到单位，然后我就擦桌子、扫地、打水。他说我不知道怎么样表达我那种快乐，我觉得我今天不一样了，我信主了。后来呢，不久他就听人说，哎，党员是不能信主的，党员不能有信仰，不能信基督啊。他就找到教会的牧师，他说牧师我要退党，他就很单纯。过去在世界上看来很大的一些的事情，当我们信主之后，那个里面的喜乐让我们没有任何的恐惧，任何的难处拦阻。他很单纯，他说我去退党。牧师说不用吧，不用，就好几年前了啊。说不用吧，有人这样来找你吗？他说没有，没有，你先这样待着吧。你看到这个信主之人哈、啊，这个快乐喜乐的心，所以保罗说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特质。所以今天呢，我常常也跟我的同工分享，我说我们信主这么多年了，今天我们的生命的喜乐有多少？你越是看到同工，越是看到那个带领的人，你发现他们越不喜乐，哇，各种各样的重担，对不对？不说家里边哈，也许他自己生活上这个生命里面有喜乐，但是面对教会的难处，面对同工之间的难处，面对很多神学上的问题，很多很多难处，你发现他们就真的很软弱。他们真的是很愁苦，有些时候。那我的同工也有六个同工，那这一两年之内，他们也常常就是我们有祷告会嘛，他们也常常分享说，哎呀，那个教会又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教会又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那我说，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带领弟兄姐妹，我们做这个事工，我们底下有那么多的学生，1500-1600学生。数百个教会，很多是传道，他们要通过作业啊，给我们写作业，跟我们有交通，他们有很多很多的难处，他们有很多很多里边的不明白软弱，他们需要我们去帮他们，鼓励他们。虽然我们不多说什么的哈，我们透过改作业，我们是可以表达我们在真理上我们的生命去影响他们的。我说如果我们每天都是在意到这些事情，我们给弟兄姐妹会有影响。 我们要看到说生命教会的本质是什么。如果我们知道教会是神的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这个身体的头，那我们有什么可怕？我们有什么担心呢？我们应该安稳，我们安稳，那么教会弟兄姐妹学生们他们才安稳。前刚刚不久前前半个月吧，我们有一次的这个敬拜营哈，这是我们人数最多的一次营会，六十个学生过来。这次他们过来，他们就是非常清楚看到他们是真的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软弱过来。教会里面出现很多的事情，他们很多人很长时间没有这样很大的聚会，有些聚会都打散了嘛，同工里面有很多的分裂，教会的归属也乱七八糟，他们真的很累。所以我就跟同工讲说，我们这次营会，我们上帝要使用这个营会，我们要借着赞美啊，借着神的话的传讲，借着我们给弟兄姐妹，我们在相交里边的这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团体相交，我们要让他们能够，对吧，能够多多少少的被复兴起来。所以感谢主哈，那么这上帝也很使用这几个的讲员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很多人来了之后，他们回去给我们发微信说，老师真的这次被让我们可以重新起来。所以讲到说今天的世界上，我们知道基督徒在全世界的范围里面，说大概每6秒钟就有基督徒丧命的。我们知道很多的国家是吧，这个教会里面遇到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暴力的事件，很多人一下就命就没有了。我就跟我的同工讲说，那我们今天教会，中国教会这个逼迫怎么样？有他们大吗？我们有那样的生命的危险吗？我们也看到说，历史上很多时候教会复兴、教会蓬勃成长的时候，都是像帖撒罗尼迦教会一样，是在大难当中的。而且大难当中他们是榜样，他们是，对吧？他们是健康的。所以这个大难、这个逼迫对教会来讲不是坏事，是上帝重新要让我们，对吧？我们要接受管教，很多时候是我们的问题。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我们在里边有这样一个安稳的时候，我想我们的施工就没有什么难处。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回来弟兄姐妹会问我，哎呀，国内怎么样，是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说不用问，没有什么，对吧？十架是古旧的，教会走的路也是这样的。耶稣说世界就是逼迫你们的，因为他们恨我，一定恨你们。如果哪一天教会国内那样的支持你们，那样的，我想这也成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不仅仅是喜乐，那么这里边我们也看到圣灵引导他们进入真理，领受真道。这个我们也有体会，我们信主以后什么样的聚会都想参加哈，我们对神的话非常的渴慕。那在这里边保罗讲到他们是效法了保罗，也效法了主。那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不仅领受真道，而且他们是效法那些把真道传给他们的人，他们会注意到保罗怎么样去做的，保罗怎么样去说的。所以可见呢，一个婴孩他的生命应该是一个模仿的生命。所以在我们这个空神哈，讲到基督教的教育这一块来讲的时候，我们强调说基督教的教育，他的那个教师的角色很特别，教师的角色是一个母亲的角色，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生命生生命的一个教育。所以一个初信的信徒，他很多时候是在模仿我们的。有时候我们看国内很多的那个微信里面视频哈，就看这个爷爷带出来的孩子，你知道家里孩子都是现在老人带哈，留守儿童，那跟爷爷长出来的，爷爷在前面背着手低着头，孙子在后边也是背着手低着头。那个奶奶带出来的，奶奶天天广场舞哈，结果那个孙子就比他还嗨玩的。你看啊，就是谁带的就像谁。所以在这里保罗说，你们效法了我，也效法了主。保罗是一个效法主的人，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你们效法我是要效法这个主，这个效法是非常重要。那在这里面保罗在第八节里面也说了，他说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去啊，他说不用我们说什么，他们不仅是领受真道，他们还把这个道传出去了。保罗说这个事情不用我说什么， 其实保罗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宣教士，是吧？那么保罗他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宣教的策略啊，他有很好的这个组织的才能。如果保罗在他们当中可以去给他们建短宣队，可以就做这个短宣宣教的训练，然后可以拆派他们。如果这样的话，他们能够去走出去传福音啊，做榜样，那是很正常的。可是保罗说我不在你们当中，可是你不用我们说什么，你们都做了，都传出去了。所以看到这些信徒，他们同样，他们把他们的福音也传出去，这实在是效法保罗的榜样。所以广传福音是新生命的一个种子，一个出生的教会或者是一个职堂教会应该特别注意圣灵在这方面的工作哈。其实出信的人是教会增长里面最活跃的那个因素。我的学生就是国内的学生里面哈，他们就给我讲很多很鲜活的见证。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牧师哈，他跟我说，他86年信主，然后2年他就决定全世界服侍主。他信主的时候，他的那个地方村子里边，他的县里边没有一个人信主啊，但是他就有那个感动，他就自己愿意出来服侍。所以他说他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面，他自己建了40多个聚会点，1000多个人信主啊。那我也听到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当时30年前15、16岁的孩子们哈，2个2个拆出去，单程的路费给你，没钱了哈，农村的孩子去传福音，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在那里宣教，找地方住，找地方吃，然后建立教会。所以那个时候80年代中国教会这样的成长，今天中国也有很大的问题，很多地方牧师就跟我们讲，完全没有过去那样的了，完全没有了，教会传福音越来越冷淡，信主的新信主的人很少，真的是很少，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完全今天教会的增长，如果从数字统计来说，几乎是零增长的。而且很多的教会今天啊，当政府说不能聚会的时候，很多人都离开教会，今天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在带领学生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有一个规律，每年的啊，像我探访黄金的时候，差不多4月份啊到6月份这个时间，5月份它农忙了哈，那3月份之前过春节，然后到夏天什么孩子的夏令营哈，过了10到10月份9月份这还是黄金时候，到了11月份就不可能去探访了。为什么？他们开始忙了，忙什么呢？忙那个这个圣诞节是一个很大的，所以教会很多的施工停下来，然后最主要的就是圣诞节的晚会，那个圣诞节的晚会搞到啊，就是像那个世界上的一样，哇，好漂亮，布景也漂亮，什么乐队跳舞，外边跳广场舞，教会也是广场舞，不过就是属灵的广场舞而已哈，很多的精力在那里边，所以好像每年就是靠这一次的所谓的福音布道会。那我们平常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宣教，我们自己的福音怎么样传出去，真的是非常的软弱。另外今天我们也看到教会成熟了，教会资源多了，我们有很多的训练，我们有很多的栽培，但是教会传福音的热情和能力远不及过去。所以看当时的教会，保罗不用我们说什么，没有培训，没有教导，没有拆传，可是他们就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在整个的马其顿以及亚该亚整个希腊半岛传开了。所以这里面我们实在是要看到那个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其实人的工作不能给人带来生命，人的工作也不能给教会带来成长，只有圣灵，只有圣灵可以让教会有生命，只有圣灵可以让教会成长起来。所以在初信的孩子里边，我们要很重视那个圣灵的工作。今天教会也是很忽视圣灵的工作，或者就是奔着方言了，就是很追求那些极端的灵恩。那么另外呢，可能就是完全不顾圣灵的工作。那今天我们看这个天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是靠圣灵的工作。那这圣灵的工作很宝贝，我们应该注意到啊，怎么样帮助他们能够透过圣灵的工作，他们跟神建立最初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也听到有一位牧师，他讲他十岁的小女儿，他说有一次爸爸要过生日了，然后哥哥跟他就给爸爸准备礼物，那小女孩就准备了一支钢笔，哥哥呢准备了别的。后来哥哥就看着小女孩拿了一个钢笔，他就说，哎，你把钢笔给我，我男孩子送爸爸钢笔比较好。这女孩就不高兴啊，不要，这是我要给爸爸。那后来到了生日那天呢，爸爸妈妈一看，哎，是那个哥哥给了爸爸这个钢笔啊，女孩子换了另外的礼物。后来牧师就问师母说，哎，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个师母过去问的时候就知道，原来那个小女孩说，那天哥哥跟我要笔，我没有给他，我的胃就老说话，他老说话，然后我就哭了啊。其实他不懂什么是圣灵，但是那个有生命的啊，这样的一个圣灵里面，圣灵是有工作，他不懂的，但是那个圣灵就在里面做了一个感动的工作，这是一个很鲜活的。可是我们今天我们带弟兄姐妹说，我们很快把他们带到一个教导里面，带到一个训练里面，带到神学里面，哇，那个很多很多的问题出来。所以我们应该看到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的恩膏可以引导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生命成长。那今天我们也是回过头看中国的教会，过去的时候他们没有人带他们，对吧？他们就是靠唱诗赞美，然后早晨起来五点钟的祷告。今天还是很多教会是早晨五点钟的祷告啊，我去的时候早晨起来，他们老师你多睡会儿，就说哎，天还没有黑呢，没有亮呢，已经开始那边哎有声音了哦，起来一看已经在那里祷告啊，他们还有这样的传统。所以在那种时候教会这样的成长发展。今天呢我们就是看到太多资源的时候，太多教导的时候，反而没有这样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国内带空乘的学生，我们也强调不单单是给他们一个神学的知识，乃是说要给他们一个生命，让他们透过更认识神，然后跟神有更美好密切的一个关系，以至于他们的生命可以有改变，可以在主的心意里面去带领教会。因为过去他们虽然祷告，虽然唱诗赞美，但是他们确实真理是缺乏的。今天给他们真理，他们可以在真理里面更好的去教导，这个平衡很重要。可是今天其实国内的教会就是因为这不平衡带来很多问题哈。你说教会关于家庭的问题，如果我们就有很清楚的教导，圣灵有很多的感动在里边呢，很清楚一个家庭夫妻俩应该怎么样去相处，你就可以把这个家庭夫妻关系处得好啊，可能不会一时马上好，但是你知道慢慢慢慢你会好。可是今天你知道国内也这儿也一样，很多很多的家庭这个婚姻辅导啊。有一次呢，我就在一个教会里面啊，他们的我那个小组里有一个姐妹在闹离婚，两个人啊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对孩子双胞胎已经六七岁了，一直在闹离婚。结果呢啊，有一个夫妻营来了，教会说你们参加夫妻营去哈。回来了到小组，他说哎，给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样夫妻营，觉得他们已经有转变了。那个姐妹说什么？她说没去的时候我还在犹豫。在这个营会里面，你知道营会有很多的，对不对？让你想这个想那个，拉拉手，吃吃这个，什么弄个蜡烛，什么回想这个回想那个。他说，当我们两人手拉起来的时候，我下决心一定要离，因为什么？没有感觉了，以前没有机会拉手，到了福音营里面，我有机会拉手，一拉起手来没有感觉了，回来以后就离婚了。所以那个教会的那个牧师，有些跟他们讲到说，弟兄姐妹，我提醒你们，不要到处去参加那些的班，那些的训练。你们好好回到圣经里面来。难道圣经神的教导不清楚吗？有时候是清清楚楚的，但是我们就借着人为的很多的事情，只要把它带到了。所以这些事情就都让我们看到，我们真的要注意到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哈。只有圣灵能够给人带来生命。有的时候我们给弟兄姐妹的真理都是对的，但是常常那个真理是死的。圣灵可以给人带来活的生命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好，那么第三个讲到救恩带来榜样。我们看整个第一章就知道保罗跟他的这封书信跟其他书信很不同。所以开篇的时候保罗没有给自己一个 title， 通常他说我做使徒的保罗，或者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等等。那么这里面他只说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啊。所以保罗写信的对象，他知道这些的弟兄姐妹，他们不是 从律法转向福音的犹太信徒，他们跟神跟真神从来都是没有关系的外邦人。他也知道他们不是在基督里面有很深经历的教会，他们不过是刚刚出生的婴孩的教会。所以保罗他的确是一个很伟大的使徒，他是一个很伟大的教师，但是当他面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时候，他没有摆出一个客场的架势，他乃是在一个婴孩的摇篮的旁边，他跟他们讲，你们是神所爱的，你们是蒙了神恩典所拣选的。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书，这个第一章里面哈，保罗他说他常常纪念他们，我在父神面前常常纪念你们。那在父神面前，保罗其实讲到说，一个人今天可以称我们的神为父，而且今天我们可以站在父的面前，这样的亲近他祷告啊，纪念呐、啊，对吧？感恩呐、啊，那为什么？如果不是基督的宝血，没有人可以到父的面前，没有人可以在神那里面有地位。过去的地位靠律法，那么今天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不单是被神称为儿女，我们还有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长兄啊，跟我们很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保罗在整个的书信里面字里行间很自然的，他就说着说着就来到父的面前，或者感谢，或者祷告，或者是纪念。所以今天的我们基督徒一样的哈，没有圣灵在里面，我们就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我们的呼吸就是我们的祷告。有很多时候我们帮助弟兄姐妹，我们说很多很多的话，我们就忘记说话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祷告在里面。其实祷告就是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人是不行的，我们需要有神。所以保罗在帮助弟兄姐妹的时候，他常常在这边帮助的同时，他的天线就搭起来了，好像那个无轨电车一样啊，车在地上跑，但实际上那个天线接到上边，那个能源力量在那里边。所以保罗他祷告感谢本身对这群的信徒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承啊，一个生命的传递。很多的时候上帝创造的那些动物啊，刚刚生下来都可以自己吃啊，自己站啊，甚至跑啊，但是人不行，人生下来一定要有人去帮他，因为婴孩特别的无助，完全没有能力。所以我们想到耶稣为我们成了那个婴孩，完全无助的一个婴孩，真的让我们很感恩。那今天我们这样的无助，我们必须活在父的面前，我们的寻求帮助，我们需要人来喂养我们，就是靠着祷告，靠着我们的哭声。所以保罗他用他这样一个示范，就告诉弟兄姐妹说，怎么样是生命的一个必须，怎么样要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今天出生的教会需要什么呢？保罗让我们看到乃是生命的影响和传递。有时候一些老牧师就跟我们提醒说，哎，如果一个牧师他就是60分的水平，你不要期待你的弟兄姐妹教会里能够超过60分，这个真的是有道理的哈。有些时候我们就看到社会上是这样，幼儿园小学化，小学中学化啊，那教会有时候也是这样，我们过早的把幼儿园里边这些小婴孩，我们把他带到那个学校的环境里边，所以很多人在幼儿的时候他没有在家庭里边学到那个婴孩应该有的那个功课，建立婴孩跟父母应该有的关系，所以他一步步蹦到后边，甚至做了传道人，真的是很大的一个亏损。那我就记得我当时读神学院的时候哈，我认识一个，现在也是牧师了，当时他很快就要神学院毕业做传道人了。那有一次家里遇到一些事情，他太太就说，好好祷告啊，你知道这个弟兄怎么说，祷告没有用啊，很真实的。今天可能很多传道人都是祷告是给弟兄姐妹看的，是一个形式，遇到事儿跟祷告，祷告没有用的，这是很真实没有用的。那这样的人做牧师做传道人，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弟兄姐妹的生命是怎么样。所以一开始的这样跟在幼儿的时候，婴幼儿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以为说这个牧者有文化有知识有能力牧养教会就没问题 今天在这边很多的教会都是哈博士硕士在牧会哈，我们在国内有很好的文化的背景，国内也有很多新兴的教会也是这样，当然还有很多农村教会还是他们的文化不是很高，但是我们常常觉得说一个人信主了，农村的教会哇你是老师信主了，恨不能第二天把你拉到台上来讲道，我们觉得知识是最重要的，但是这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他有文化有知识有能力不错，但是保罗给帖撒罗尼迦带来真正帮助的不是他的文化，不是他的知识能力，乃是他个人在神面前的那个经历，对吧，他的祷告，他的在活在主面前，对吧，他的那个见证出来。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一个婴孩教会的成长模式就应该是基督成长的模式。我们刚刚讲了保罗的那个成长，他跟主耶稣很像，他的第一个11年保罗是在隐藏当中的，主耶稣也是没有活在人的面前，可是今天很多人我们很想马上活在神的面前人的面前，我们盼望早一点弟兄姐妹当中我们做这个做那个啊，我们很有面子很有荣耀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想这样一个事情呢，可能也是我们今天教会为什么很多教会不成长，或者是成长慢啊，或者是不增长，可能也是一个啊重要的问题啊，提醒我们来注意到这些事情。那我们都记得在老约翰在约翰一书里边，他反复提到哈，小子们啊，少年人呐、还有父老哈，讲到三类人。那么这里面讲到小子们，其实就是初信的人。不是年龄的大小，对吧？然后讲到少年人是这个在教会里面担当的这群人，然后讲到父老，那一个教会有少年人有小子有父老，这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啊。所以今天我们有的时候发现教会里面我们可能都是小子，或者有些巨婴啊，都是这样的，我们缺少这些的少年人在当中。那保罗为什么这么的挂念他们，他知道这个教会没有少年人也没有父老，都是刚刚信的婴孩，所以教会需要少年人的帮助，需要父老的帮助，那么这些少年人也需要成长为父老。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思想哈，第一章里保罗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么怎么样在我们的教会里边让教会弟兄姐妹有好的栽培好的成长，这一章当中让我们看到了三个问题，对吧？第一个，初信的肢体到底他们有什么样的生命特质，那这个特质是信望爱，这个信望爱不是单单帖撒罗尼迦教会才有的特别的恩赐，是所有的基督徒的一个基因啊。那么第二个让我们看到呢，我们应该怎样的看重和顺服圣灵的恩膏，教会可以没有领袖，但是教会不能没有基督啊！只有圣灵可以给人带来生命。然后第三点，我们看到教会需要有少年人有父老的生命来爱这些小子们，来帮助他们，来劝勉他们。那今天可能我们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教会里边太缺少少年人父老啊！有的时候我觉得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这里有很好的条件，为什么很多弟兄姐妹愿意回到中国去帮忙，他们很多教会真的很缺乏，但是在这里我们有太好的条件了，对吧？我就想我信主的时候，我的这个属灵的父母亲是那些来自台湾的香港的弟兄姐妹，他们信主几十年，他们在基督里面，上帝借着他们生了我们养了我们，这是一个很宝贵的财富，对吧？来自不同地方的华人我们在这里面，可是今天我觉得很可惜的是，我们有些中国大陆教会提出一个口号，要建立什么，要建立一个有中国大陆特色的教会，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意向里边，教会里这些台湾的香港的弟兄姐妹就被逐步的剥离出去了，所以在教会里那都是我们这样从国内出来以后信主的，都是一帮的婴孩，然后就是幼儿园大班的带幼儿园小班的，你说我们的成长我们的生命能够健康吗？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要中国大陆特色的，有些牧师香港的也提出了，我们要把大陆教会我们要交给大陆人自己带领，不是不好，你不能单单用大陆人香港人来做一个区分嘛， 保罗，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我们需要有少年人，需要有父老，需要有做母亲做父亲的。所以今天我盼望说，我们透过这样的一节经文，我们看看保罗给我们提醒，我们应该怎么样在教会里边靠着圣灵的工作哈，我们来带领这些雏形的弟兄姐妹，也是真的恩待我们哈。一起有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谢谢你，你真的是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并且你也招我们进你的国，你也招我们来得你啊你的荣耀。主要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的啊，主要你今天能够这样感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你也是要对我们讲话，你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在面对教会，面对一些初信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亏欠。主要你借着保罗他的生命的见证，他的这样的教训，你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怎么样的应该回到你自己的心意当中看到我们应当怎么样去做。我们不是靠人，不是靠自己，而是靠圣灵你的宝贝的工作主也求你继续的来在下面的时间带领我们，继续在这个时间里边让我们聆听你要对我们听的话，也让我们在心里面有一个对你的回应。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门。